少朋友都好關心啦，年輕人偶像周柏豪先生近排嘅表態啦。咁其實我哋係應該係一個宏觀嘅框架閱讀呢一件事情，追溯到所謂統一戰線嘅策略係點樣咧？咁話說中國共產黨咧喺初期就有所謂三大法寶，統一戰線即所謂嘅統戰咧其中之一，另外就係黨嘅建設啦，同埋武裝鬥爭。黨嘅建設就係指自己嗰個 system 點樣去 build 啦，武裝鬥爭即係打仗啦。咁但係統戰作為一個策略，可以同呢兩樣嘢相提並論，我哋就可以見到佢係幾咁成功。喺歷史上其實喺演藝界嘅朋友嚟講，都係好有統戰價值嘅。咁因為佢哋有社會影響力啦，亦都特別係可以係一個軟性嘅方式去傳遞一個文化思想或者意識形態嘅信息嘅。喺1949年前後啦，中共係好成功咁統戰咗好多一流嘅文化界人士，甚至我哋喺1949年所謂建國嘅名單入邊咧，亦都會見到有好多好重量級嘅學者啦、知識分子啦、科學家啦、文化人啦、明星啦，都喺入邊有唔同嘅崗位嘅。咁究竟當其時點解佢哋會支持中國共產黨建政咧？咁我哋可以粗略咁分做幾個例子啦。第一類就係佢哋本身都係一啲叫左傾嘅。文藝青年或者是當其時的文青，他們意識形態上都是認同當時共產黨的理念，畢竟當時國民黨的政權他們認為很腐敗，所以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也好，讀書人也好，或者是文化工作者也好，都是有左傾的思想，其實今時今日都是的。你去到荷里活，不少的明星都是所謂的廣義的左翼，或者是我們叫左膠。但是他們的理念都去到現實碰撞之後，往往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幻滅。但是未幻滅之前，很多時候他們都是真心很相信的。譬如說江青本身就是一個例子，他是上海灘的二流明星，藝名叫做藍瓶，他也都真的年輕的時候就擁抱這些所謂進步思想，飾演過娜拉，這個是他最出名的作品，是挪威易卜生的作品的。後來他就真的為了追尋他的理想，叫做就走去延安，認識了毛澤東，就這樣了。咁同時間亦都有好多文藝青年，譬如話丁玲啊，據稱毛澤東都係相當之欣賞嘅，心亦都被打到啦。即係呢啲人咧係好真心咁樣支持呢一個意識形態，呢個第一類。第二類咧就係本身係可能係四五線嘅小明星啊，咁佢哋要通過呢啲政治嘅效忠去表述，咁啊順便去提升佢社會地位。在文革前後有很多這樣的人，本身是很不入流的，藝術水平很低的，但是因為要政治正確，所以就被雪納為某些樣板，這些名字我們都費事再提，都沒有這樣的價值。最值得去研究是第三類，很多時候這些真是業界翹楚來的，甚至是會大紅大紫的。他們會想幾樣東西，第一，他如果是放棄了現在的事業去離開這個地方，譬如去到香港、台灣或者海外，還有沒有那麼紅呢？第二，他們很多時候就會得到有關部門的保證，這就是所謂統戰。現在你不需要擔心的，新的時代一切依舊，馬照跑，舞照跳，你的待遇不變，甚至有更多機會，國家需要你，人民需要你等等。有了這些所謂reassurance，大紅大紫的人最怕就是那個 opportunity cost 很大，當他覺得原來機會成本留在這裡都不是那麼大的時候，那就未必要因為所謂贊同那個政權或者意識形態而留低，只不過是為了計算個成本，覺得原來都不是真的那麼差啫，這樣而留低。另外一種就是說他們都覺得有些不妥的，但是他們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抵押品或者人質在附近，走了家人怎麼辦呢？我有高堂，有仔女，有兄弟姊妹，很多人跟我賺食，那我走了他們怎麼辦呢？又或者我很多樓、很多物業、很多資產賣不完，那我走了又怎麼辦呢？這些是就變成是不是完全自願，半推半就會留得低。我們見回1949年的時候，譬如說上海灘有七大明星，有些都留在那裡，譬如說當時很紅的叫白虹，或者大家都熟悉的周旋，或者吳恩欽。當然在文革的時候，即周旋是早死，白虹和吳恩欽都是被批鬥或做間諜等等，即這些都是後話。有譬如說紅線女，她是建國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不斷去邀請她回去貢獻祖國，她50年代才是即叫回國，文革時候亦都係被人批鬥到體無完膚啦，即係睇陰陽頭啊，叫黑線女啊等等。咁呢啲案例其實就見到喺演藝界係有統戰價值嘅。咁去到今時今日，亦都唔例外。好多時候人大政協都會有一啲嘅名額係俾演藝界嘅人士啊。以前我哋有夏夢啦，跟住有阿姐汪明荃啦，咁而家有好多新一代，譬如陳小春等等，都係做呢啲嘅崗位，雖然係地區性質。 咁啊，周柏豪嘅例子當然都好清晰啦，佢有統戰價值啦，唔係一個淨係得老人家粉絲，佢真係有年輕人嘅粉絲啦，好多嚇。亦都因為佢係表過態咧，即係坊間都會相信佢係一個，即係本來咧都相信佢係一個錢王嘅人士，咁更加有一種叫做欺暗投明或者欺明投暗嘅統戰價值。咁呢啲都係有關政權好懂得計算嘅。咁但係統戰完之後會有乜嘢嘅 likely 嘅發揮作用咧嚇？咁當然好多明星嘅結局，譬如話過去嗰幾十年嚟喺內地嘅明星，咁我哋都唔需要再多講。有一本書叫做《五十個文藝家之死》，咁每一個都係好淒慘嘅故事。又或者我哋睇翻張怡和嘅《最後的貴族》，咁亦都見到佢哋全盛時期之後啊，點樣由每一個好有個人特色、好有風格、好感言嘅藝人，變做一個行屍走肉嘅傀儡。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對比嚟嘅。咁我哋唔講嗰啲小人物，講呢個大人物，咁我哋可以舉一反三，即連大人物都係咁樣，咁何況小人物咧？咁我哋想講嘅就係、是、中共最成功嘅統戰對象啦，宋慶齡女士啊，喺作家張榕嘅作品《宋氏三姊妹》入邊咧，有一個 chapter 就講到宋慶齡晚年嘅生活。宋慶齡大家知道係孫中山先生嘅妻子啦。咁本身嘅思想都係左傾嘅，咁亦都好 committed 去呢、這個相信聯俄融共嗰個政策。孫生過身之後咧，佢就好強調自己呢個孫中山或者孫文思想嘅忠誠嘅捍衞者呢個身份嚇，成為咗國民黨左翼嘅領袖。咁其實咧，根據而家嘅研究咧，佢好早就已經係秘密加入咗共產黨嘅地下黨，成為咗黨員。只不過就一直冇公開啊。咁但係點樣都好啦，佢公開身份就係孫夫人。咁孫夫人啊，自然德高望重啦。喺國民黨統治大陸嘅時代啦，蔣介石係好憎佢嘅，咁佢亦都好憎蔣介石。咁嗱，因為咧宋美齡即係佢妹妹咧就是、蔣介石嘅老婆，咁因為咁嘅關係咧，雙方都仲勉強係叫做唔係完全斷絕對話。喺蔣介石管治嘅時代啦，國民黨都係高壓，但係佢係威權主義，就未至於去到深啲共產黨嘅極權。威權主義之下咧，宋慶齡呢啲叫做意見人士都仲可以發聲，一方面佢哋係被打壓，但係佢哋嘅聲音係可以發出嚟嘅，報紙會報啦，佢可以派傳單啦等等，就唔同而家喺中共治下嘅中國大陸啦，你要發聲意見聲音係好難好難。但係當其時咧，宋慶齡等人係發到聲，而呢啲係最理想嘅光環嚟嘅。一方面咧被打壓就有光環啦，咁但又打唔死；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有聲可以發表。咁呢啲就係不斷有群眾嘅影響力，就係咁樣嚟。宋慶齡喺嗰段時期都仲發到聲，咁但係去到四九年之後咧，表面上佢嘅地位就完全唔同啦，成為咗國家領導人啦，佢係國家副主席，毛澤東啊、周恩來等等咧都係好尊敬佢，咁佢係得到全國最高嘅待遇啦、人工啊、所有嘢，亦都可以 keep 住個胡同大宅啦 ，keep 住所有佢以前嗰啲即係好小資嘅上海嘅即係老上海嘅生活方式啦，成日搞舞會啊成。咁對佢嚟講，曾幾何時五十年代初應該係最好嘅世界啦。佢所相信嘅政黨，佢所相信嘅意識形態就佢所相信嘅意識形態就喺中國盛行啦。共產黨執政咧，佢自己亦都得到好高嘅待遇。但係呢個係咪真係事實咧？個事實就唔係嘅。咁張榕呢一本書咧就有講到，宋慶齡曾經有一次咧就對中共有一個行為就好唔開心，咁就係因為咧中共嘅官方歷史咧開始要改啦，就係話孫中山嗰個歷史地位咧，咁一定唔夠共產黨咁高啦，咁而且咧佢對革命思想覺悟咧，亦都唔及得上後期共產黨等等呢啲咁樣嘅嘢。咁宋慶齡就覺得咁佢係孫中山嘅傳人，佢唔接受咁樣嘅論述，咁開始要爭取要改。咁共產黨嘅代言人就覺得唔開心啦，即係喂而家你係即係邊個大先咁樣，咁就俾咗一啲好 subtle 嘅警告俾佢。例如咧就話唔邀請佢參加一啲好 symbolic 嘅活動啊，咁宋慶齡就即刻 get 到啦，即係佢喺國民黨時代，佢都仲可以用個人嘅身份去發揮影響力。去到共產黨嘅時代，如果人哋唔請佢出場，佢就真係冇任何嘅勢；如果人哋唔俾面佢，佢亦都係完全消失。咁但係更加恐怖嘅就係話，即係根據張榕嘅呢個著作啦，就係、是、講到自此咧，宋慶齡同佢秘書之間嘅緋聞咧，就忽然之間變得婦孺皆知。當時有冇互聯網又剩，咁好明顯就係中共某啲高層專登嚟傳出去。咁上一代嘅朋友都會聽過宋慶齡同秘書之間嘅緋聞嘅故事。咁佢更加擔心，即係如果同個政權鬧翻咗，佢唔單止可能咩都冇，佢甚至連孫夫人呢個身份都可以冒牌。咁好快咧，佢就覺悟啦，明白到自己係冇任何嘅 bargaining power， 只可以做一個傀儡啊。咁所以跟住就同政權和好啦，今日被邀請出席翻所有嘅活動啦，佢亦都收斂啦，唔敢亂講嘢啦，咁啊成為咗一個徹頭徹尾嘅花樽同埋傀儡。 咁佢精神開始壓抑啦。佢同啲舊朋友寫信嘅時候，都會好神經質話：，喂，你睇完好燒咗佢啊！佢自己收到信之後睇完又燒咗佢。呢啲就好似而家我哋去上網嘅話 ，send 個 WhatsApp 啊，你真一定要 send message 咁樣，即係完全呢一種嘅感覺。而佢係國家領導人，佢係國家副主席，全國最尊敬嘅女人，後屘佢成為名譽主席，去到咁樣嘅 level 都係要咁驚，其實就好值得我哋去參考。在文革期間，他的父母的祖墳就被人挖出來，他很多的自由都是被批鬥致死。文革之後，他也都寫過信給黨中央顯示他的不滿，當時就大家叫做好來好去，去到他過身之前就才正式加入中共產黨。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說，統戰本身的價值就在於你有自己的特色，你感染或者你個人的風格，你的 follower 才會 因此而去支持你所支持的東西。但如果整個效果就是千人一面，任何人成為了人大政協的崗位，講嘢都係一樣，都是話啊，如果隔離個大嬸咪打我阿媽點算咧？即係變咗一個台詞，你自己唔信，你嘅支持者唔信，你嘅反對者亦都唔信，咁統戰嚟有咩價值呢？奈何而家一切就形式主義主導，大家一切要講翻同樣嘅説話，連宋慶齡貴為國家名譽主席都唔能夠逃脱呢一種千人一面的待遇，何況而家新一代的明星，我哋身歷其境，身處其中，又可以點樣呢？